三国演义第59回，许褚裸衣斗马超，曹操抹书见韩遂。也不知道多多的病好点没有哈，希望多多能够今天睡一大香觉，明天呢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去领送，好吗？好，讲故事了啊。两人约定，次日韩遂引侯选、李堪、梁兴、马玩、杨秋五将出阵，马超藏在门营里。韩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：“韩将军请丞相攀话。”操乃令曹洪引数十骑进出阵前与韩遂相见，马离数步，洪马上欠身言曰：“夜来丞相拜义将军之言，切莫有误。”言气便回马。超听得大怒，挺枪骤马，便刺韩遂，武将拦住，劝解回寨。遂曰：“贤之忧矣，我无歹心。”马超哪里肯信，恨怨而去。韩遂与武将商议曰：“这事如何解释？”杨秋曰：“马超倚仗无勇，常有欺凌主公之心，便胜得曹操，怎肯相让？让某愚见，不如暗投曹公，他日不失封侯之位。”遂曰：“吾与马腾结为兄弟，安肯背之？”杨秋曰：“事已至隐，不得不然。”遂曰：“谁可以通消息？”杨秋曰：“某愿往。”遂乃写密书，遣杨秋进来操寨，说投降之事。操大喜，许封韩遂为西凉侯，杨秋为西凉太守，其余皆有官爵，约定放火为号，共谋马超。杨秋拜辞回见韩遂，备言其事，约定今夜放火，里应外合。遂大喜，就令军士于中军帐后堆积干柴，武将各悬刀剑听候。韩遂商议，欲设宴撰请马超，就席图之，犹豫未决。不想马超早已探知背隙，便带亲随数人仗剑先行，令庞德、马岱为后应。超前步入韩遂帐中，只见武将与韩遂密语，只听得杨秋口中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可速行之。”超大怒，挥剑直入，大喝曰：“群贼焉敢谋害我！”众皆大惊。超一剑往韩遂面门剁去，遂慌以手迎之，左手早被砍落。武将挥刀齐出，操纵步出帐外，武将围绕混杀，操独挥宝剑力敌武将。剑光明处，鲜血溅飞，砍翻马玩，剁倒梁兴，三将各自逃生。超复入帐中来杀韩遂时，已被左右救去。帐后一把火起，各寨兵皆动，超连忙上马，韩遂、马岱亦至，互相混战。超领军杀出时，操兵四至，前有许褚，后有徐晃，左有夏侯渊，右有曹洪。西凉之兵自相并杀，超不见了庞德、马岱，乃引百余骑结于渭桥之上。天色微明，只见李堪领一军从桥下过，超挺枪纵马逐之，李堪脱枪而走，恰好于禁从马超背后赶来，禁开弓射马超。超听得背后弦响，即闪过，却射中前面李堪，落马而死。超回马来杀于禁，禁拍马走了。超回墙上驻扎，操兵前后大至，虎卫军当先，乱箭夹射马超。超以枪拨之，矢皆纷纷落地，矢就是箭。超令从骑往来突杀，正奈曹兵围裹肩后不能冲出。超于桥上大喝一声，杀入河北，从骑皆被截断。超独在阵中冲突，却被暗弩射倒，坐下马，马超坠于地上。操军逼合，正在危急，忽西北角上一彪军杀来，乃庞德、马岱也。二人救了马超，将军中众将军中战马与马超齐了，翻身杀条血路往西北而走。曹操闻马超走脱，传令诸将：“无分小夜，务必赶到马儿，如得首级者，千金赏，万户侯，生获者封大将军。”众将得令，各要争功，以礼追袭。马超顾不得人马困乏，只顾奔走，从骑渐渐皆散。 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，只剩得30余骑与庞德马岱望陇西临帐而去，把马超打跑了。曹操亲自追至安定，知马超去远，方收兵回长安。众将毕集、韩遂已无左手，做了残疾之人。操叫就于长安歇马，受西凉侯之职。杨秋、侯选接封列侯，另守渭口，下令班师回许都。凉州参军杨阜字义山，竟来长安见操。操问之，杨阜曰：“马超有吕布之勇，深得羌人之心。今丞相若不乘势剿绝，他日养成气力，陇上诸郡，非复国家之有也。望丞相切休回兵。”操曰：“吾本欲留兵征之，乃中原多事，南方未定，不可久留。君当为孤保之。”府领诺，又保荐韦。
那个，不让门拜大街吧？啊，那附近那个医院。
府领诺，又保荐韦康为凉州刺史，统领屯兵冀州，以防马超。府临行，请于操曰：“长安必留重兵以为后援。”操曰：“吾已定下。”汝但放心。府辞而去。众将皆问曰：“出贼据潼关，渭北盗缺，丞相出贼据潼关，渭北盗缺，丞相不从河东击冯许，而反守潼关，迁延日久，而后北渡，立营固守何也？”说贼开始占据潼关，渭北那边呢没人把守，丞相不从河东去打冯许，反守潼关，待了这么久，现在呢又开始立营固守，这是为什么？操曰：“出贼守潼关，若吾出道便取河东，贼必分各寨，贼必各寨分守诸渡口，则河西不可渡矣。吾故胜兵皆聚于潼关前，使贼进难守，而河西不准备，故徐晃、朱灵得渡也。吾然后引兵北渡，连车数扎为甬道，筑兵城，遇贼知吾弱，以交其心，使不准备，吾乃巧用反间。处士卒之力，一旦击破之，正所谓急雷不及掩耳，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。”曹操说：“当初贼呀据守潼关，我呢刚到，如果是打河东，贼就会呢分别守住渡口，这河西就过不去了。我呢把兵都聚在潼关前，使贼都在南边守着，河西就可以不准备，徐晃、朱灵呢就可以渡过去了。然后我再引兵北渡，筑上兵城，贼就以为我呢弱小，让他骄傲，他就不准备。我再用反间计，一举将他击破。击破了以后就收不住了，迅雷不及掩耳。”说兵法变化不是说用一招就可以打仗的。众将又请问曰：“丞相每闻贼加兵添众，则有喜色何也？”说每次这个敌人的兵一增加，你老面带笑容，为什么？操曰：“关中边远，若群贼各依险阻，争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复。今皆来聚一处，其众虽多，人心不一，易于离间，一举可灭，吾故喜也。”说啊，关中那么远，如果这些人要不来，咱们一两年也不可能去。现在他们都来了，而但他们人又多呢，他们心又不能够统一，又非常容易被我们使用离间计，这样咱们一仗就能把他们都灭了，所以我很开心。众将拜曰：“丞相神谋，众不及也。”操曰：“吾赖汝众文武之力，主要还靠你们啊。”遂重赏诸军，留夏侯渊屯兵长安，所得降兵分拨各部。夏侯渊保举冯许高陵人，姓张明济，字德荣，为京兆尹，与渊同守长安。守京城的官叫京兆尹。操班师回都，哎呀，不是守，守长安。 操班师回都，献帝排銮驾出国迎接，魏操战败不明，入朝不屈，见履上殿，如汉相萧何故事，自此威震中外。让曹操拜参拜的时候不用叫说臣曹操，不用说了，就直接跟皇上说话，入朝不屈，进入朝廷，屈是什么呀？低头快走。曹操不用啊，剑履上殿，可以带着剑，可以穿着鞋，古代那些上殿的时候都得把鞋得脱门口，曹操可以穿着鞋进来，这就给了他非常高的地位。这消息播入汉中，早惊动了汉宁太守张鲁。原来张鲁乃沛国封人，其祖张陵在西川浩明山中造作道书以惑人，人皆敬之。哦，张鲁的 祖先是这个也是道家的。临死之后，其子张衡行之，百姓但有学道者，铸米五斗，谥号米贼，这叫五斗米道。张衡死，张鲁行之，鲁在汉中自号为师君，其来学道者皆号为鬼卒，为首者为祭酒，领众多者号为智头大祭酒，勿以诚信为主，不许欺诈，不许骗人，如有病者即设坛，使病人居于静室之中，自思己过，当面陈首，然后为之祈祷，主祈祷之事者号为监令祭酒。祈祷之法，书病人姓名，说服罪之意，作文三痛，名为三官手书。一痛放于山顶以奏天，一痛埋于地以奏地，一痛沉于水以身水官。如此之后，但病全可，将米五斗为谢，又盖一舍，舍内又盖一舍，舍内饭米柴火肉食齐备，许过往人量食多少，自取而食，多取者受天诛，境内有犯法者必数三次，不改者然后施行，所在并无官长，尽属祭酒所管。如此雄踞汉中之地已三十年。张鲁五斗米道，这人生病了以后也不找大夫看，让他呢就说啊我错了，然后呢把自己这个错误写成三份，一份放山顶上奏，跟老天爷说，一份埋地底下跟那个地说，一份沉在水里边跟那水说。好了以后，这样以后病就好了，好了以后你就给我送五斗米来感谢。又盖了那义舍，义舍就是什么不要钱，里边放上粮米柴火和肉食，过路的人你就可以取，自己根据需要，但是要取多了可不行，那老天爷会惩罚你的。境内有犯法的人就宽恕三次，不改的人才去施行。这地儿就用这种方法，也没有人管，咱们就一直三十年相安无事。国家以为地远不能征伐，就命鲁为镇南中郎将，领 汉宁太守通进贡而已。当年文操破西凉之众，威震天下，乃聚众商议曰：西凉马腾遭戮，马超新败，曹操必将亲我汉中，我欲自称汉宁王，督兵拒曹操，诸君以为何如？严府曰：汉川之民户出十万余众，财富良足，四面险固，今马超新败，西凉之民从子午谷奔入汉中者不下数万，迂异益州刘璋昏弱，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为本，然后称王未迟。张鲁大喜，遂与弟张卫商议起兵，早有细作报入川中。张鲁一想，西凉被曹操打败了，他肯定要来讨伐我，我跟这儿自立为汉中王、汉宁王。然后呢，底下的这个军士说：“军士说，你呀，现在还不能称王，你可以先把益州刘璋的地儿给取了，然后再称王。”张鲁准备打刘璋。却说益州刘璋字季玉，即刘焉之子，汉鲁公王之后，张帝元和中。喜封庆陵，知树因居于此，后燕官至益州牧，兴平元年患病绝而死。周大吏赵维等共保张为益州牧。刘璋是刘焉的儿子，是汉鲁公王之后。张曾杀张鲁母及弟，因此有仇啊。刘璋曾经杀过张鲁的母亲和弟弟。 张使庞熙为巴西太守，以拒张鲁。时庞熙探知张鲁欲兴兵取川，即报之刘璋。张平生懦弱，闻得此信，心中大忧，即聚众官商议。即一个昂然而出曰：“主公放心，某虽不才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使张鲁不敢正眼来去西川。”张鲁一听，刘璋一听张鲁要来打，很担心，就找这个底下的官员来商量。有一个人说：“说主公别担心，就凭我，动动嘴皮子，张鲁就不敢打了。”正是：“只因蜀地谋臣进，致引荆州豪杰来，未知此人是谁？且看下文分解。”小多多知道是谁吗？猜猜看，明天告诉你答案。拜拜。